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1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川普总统在星期一再度发出推文说，援助中国中兴公司代表了美中更广泛的贸易协议以及他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川普总统为何出手救中兴？这对即将展开的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美国又能否守住自己的底线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和您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联合国的安理会在星期二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在加沙地带的局势。星期一，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造成了5年来最多的人员伤亡。科威特方面起草了一份声明，对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打死数十人表示愤怒和悲痛，同时呼吁要进行独立调查。联合国外交官员说，以色列盟友美国和安理会的另一个常任理事国否决了这份声明。美国的敌对国家和许多盟国都对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开馆表示了谴责，称这项举动将会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另外，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负责人在星期二表示，朝鲜领导人希望在有可能达成无核化的协议之后，国际社会将对朝鲜数百万遭受贫困和营养不良折磨的民众增加人道主义的援助。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峰会之际，人们对于两人达成一项朝鲜去核化协议的预期越来越大，而有关去核进程的范围和时间等细节仍不明朗。不过朝鲜领导人表示，他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以期换来朝鲜经济状况的改观。朝鲜目前每年的粮食产量大约有500万吨，但是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它每年的产量要达到600到700万吨，才能够满足2500万人口的需求。根据粮计署的估计，朝鲜大约有1000万人有营养不良或不足的问题。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高等法院在星期二撤销了台北地方法院一审无罪的判决，改判前总统马英九泄密案有罪，判处马英九有期徒刑4个月，可一颗罚金，而全案仍然可以上诉。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星期二下午做出了回应，马英九表示，高院二审判决的结果跟先前3个相关的判决结果认定不一样，对这个问题必须要厘清。这个案子是一宗宪法诉讼案，马英九表示，他所争取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权益，也包括中华民国未来总统的权限不应该受到限制，因此他表示他一定要厘清这个问题，一定会上诉。另外，有数十名马英九的支持者，多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也到场声援，为马英九加油，并表示反对他们所说的司法对马英九的迫害。5月13号，中国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出港试航，这艘排水量达到5万吨，很有可能会在2020年前服役的航母，引起了区域国家和地区还有世界媒体的密切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就发文表示，这是中国海军扩张的又一座里程碑。那么详细情况，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分析分析。郑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先来看看啊，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这一艘航母它现在还没有被命名，它是13号开始出海试航的。那么我们对于这艘中国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到底有多大的了解？跟之前中国所改造的辽宁号相比，这个新的国产的航母它有什么样的长处和短处？那么和美国的航母来相比较，它是同一个级别的吗？
其实它这一艘这个航母基本上就是根据第一艘它训练用的航母，也就辽宁舰，它这个承袭完整的设计，只是对其中局部的部分进行优化的处理。那不过我们都知道，辽宁舰它的前身是乌克兰的 瓦良格号。
嗯哼，
那辽宁舰它本身并不是中国制造，也因此这一艘出海试航的航母，其实最重要的技术特色就是它是按照辽宁号，然后这个由中国的造船工业体系和军工体系共同打造的一艘纯中国制造的航母，但本质上来讲，它是根据辽宁舰一样化葫芦所制成，也因此它会承袭一些辽宁舰它本身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它还是采用所谓的滑跳飞行甲板，与美国航母这种蒸汽弹射式或者福特号这种电磁弹射式的航母相比，它整个舰载机的弹射效率，总体舰载机的作战能力来讲，还是有比较不足的地方。那另外，它这一艘航母，我前面讲到是对辽宁舰的整个设计进行优化处理，因此它包括飞机搭载的数量，还有它飞行甲板的就可用的面积等等，它都进行了局部的改进，可以说是根据辽宁舰过去操作它所获得的经验，然后逐步进行修改，因此可以把它称之为辽宁舰的改良版，是中国自制的第一艘航母。
嗯哼，是。那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一艘国产航母它可能在作战能力上仍然有不足，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既然它跟美国航母不能算是同一个级别，它能够对美国航母带来挑战吗？
我想其实解放军海军它的发展就航母这个部分，我认为它没有对于这个美国优势的海军那挑战的意图哦。那基本上我认为它更多的是那打造一个这个保护它核心利益的一个攻防体系，特别是针对包括从黄海、东海一直到南海，当然其中也包括台湾海峡，那包括海军、空军、火箭军等等，这各种载台形成一个相互搭配的一个整体作战系统。那其实诚如这个美国国防部之前所强调，他们发现解放军军力的发展是从事一个反介入拒止作战的一个这方面综合武力的强化，我认为辽宁舰它也是整个体系的其中一个环节，基本上这环节其实并非航母它本身而已，它更多的是包括我前面讲的空军、海军、火箭军等等许多载台和武力一起构成一个体系，也因此我认为这一艘航母它本身其实并没有把这个用于挑战美国海军的优势，它是我们把作为一个整体作战体系的一个环节来看，可能会更清楚它的角色和价值。
嗯哼，那我们就现在来仔细的来看看啊，郑先生，我们想知道这个《纽约时报》刚刚我们在一开始说了，他称这个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的海试是中国海军扩张的又一座里程碑，而中国方面呢，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海外版说，这艘航母呢是为和平繁荣来护航的。您的看法？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中国这艘航母的一些任务，到底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对于这样新的船舰的理解，中美双方因为各自的解读不同，他的说法其实也大异其趣哦。但本质来讲，作为一个国力快速上升的一个中国，他的这个海空军力量这几年快速扩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因此他必定会挤压和对现有的区域军政格局产生一些影响，也因此美国把它解读为一个扩张的行为，但中国把它解读为保护它核心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载台。但本质上我们必须讲，随着中国它的国力向上提升，以及它接入了更着重于可能全球性一些利益的保护，它的海军从近海那发展成为远洋海军，这是它毕竟走的一个路子。那航空母舰是它用于未来保护它自己全球性或者区域性力量一个重要海上平台，我们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解读，我认为比较符合解放军海军它发展的趋势和未来所体现的一个事实。
那郑先生，您刚刚确实也提到了，不可否认这样的一个扩张或这样的一个技术进步，确实也挤压到了这个现有的一个在当地该区域的一个格局。那我想影响或者受到感受最深的，很有可能就是台湾了。加上近来这个中国频频的在军事上对台湾秀肌肉，那么对于这艘新航母还有它被赋予的这个含义啊，您觉得对台湾来说，台湾舆论是怎么样来看待？台湾又如何应该来因应这个中国的国产航母那即将要服役这样的一个趋势发展呢？
就是台湾看待中国的军事发展，那过去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其实是感受并不是那么强烈，尤其是当时两岸关系比较好，就是远远没有可能民进党时期的一些可能风萧烟血的这个味道哦。但由于政治僵局的关系，目前已经从这个大概今年四月开始悄悄地延伸到军事领域。从近期我们可以看到，那海峡当面这个解放军又开始进行一个实弹演习，那解放军的飞机绕台的频次更加增加，特别是辽宁舰它在北返的过程通过台湾东部形成一个变相绕台，而且进行一个这个基建的一个超演，实在都让台湾的民众此刻感受到来自解放军军事快速增长所构成的压力。因此辽宁舰它的这个副科版，就是第一艘中国国产的航母，这次试航那预计在一年以后渴望那列装服役，形成一个新的战力。那对于台海目前已经失衡的军事对比来讲，无疑是一个雪上加霜，特别是这种海上机动兵力，它可以对台湾的东部海面形成一个新的威胁方向，让整个台湾的这个台海防御已经没有前线后方，也就整个台湾岛都会面临解放军军力那全方位的一个压力。当然对于台湾的防御来讲，当然是非常不利的。
那您觉得台湾的海军能够做好因应准备吗？
我认为以两岸目前的军事对比来看，那单靠台湾的军事力量来讲，要挡住这个大陆军事力量的全面攻击，我认为就像过去以来台湾历任国防部长在立法院所询答复的，就是最多可能只能支撑可能有限的时间。那单靠台湾的力量其实是没办法独立那抗衡那来自中国的军事攻击哦，因此这个部分还是需要靠这个外交还有国际上一些这个支持的力量，我认为这才是稳定台海形势那跳脱军事之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力量。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亚太防务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分析。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最近美国的工商界杂志福布斯它公布了2018年世界最具有权势人物榜，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名列榜首。不过呢，中国媒体在报道了有关新闻之后，却又很快的删除了。中国媒体对于该榜单上的工商界人物的报道却都得以保留。中国媒体对于权势人物榜的忌讳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美国的自由撰稿人罗斯林女士来为大家解读一番。罗女士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主持人。
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当然就要来看到为什么中国媒体要删除权势人物榜单有关习近平的相关报道。您认为这个删除令主要是来自谁呢？
具体说删除的原因是很难说，我们只能猜测。我看这个删除基本上是比较整齐的，这个可能是来自官方的。然后具体原因，因为他只删除了习近平，没有删除工商界像马云、马化腾他们，所以我觉得猜测最大的可能就是福布斯对习近平被评为第一名的原因，因为他下面有一条评论，福布斯杂志对习近平被选为第一的原因写的，习近平领导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经济第二大国，牢牢掌握中国唯一政党。并在今年三月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扩大了习近平的影响力，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享有个人崇拜是毛泽东之后不曾有的。我觉得这些可能评论让 不舒服，让官方不舒服吧，我这个只能说是猜测。
嗯哼，是，但是罗女士，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习近平一再的强调要走上国际，现在他都已经登上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排行榜的榜首。那么，仅仅是因为把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拿来说事，就把这样的报道相关的报道给删除了？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他还是有点心虚吧。这个也可能只能是猜测，因为中国的这种删除你很难说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怎样不舒服怎样他就会删除，但是这个只能说我个人从这种删除的举动看，像修宪，像这种修正案取消国家主席限期，然后享有这个个人崇拜，这个不仅仅就是说老百姓其实是敢怒不敢言，我觉得其实他们内部就是说赵家人内部其实也是有也有点敢怒不敢言的，所以他做起来他还是我自己觉得并不是说他会觉得这件事就是非常愿意摆开来让大家说的一点。
嗯，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中国的网友这个肉搜的能力特别的强，这是习近平第一次晋级到世界第一。那么在福布斯的报道出炉之后，很多人去搜索以后才发现，赫然发现原来福布斯他早在2014年就被亲中的香港财团所收购了。您认为这与这一次的排名榜上有没有关联？那么福布斯到底在排名这些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上，他是依据什么样的因素，他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福布斯的考量就是他官方说是根据总收入、媒体排名和社会影响力来进行综合评价的。我觉得习近平如果按他这个标准，习近平当选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奇怪，跟这个收购也没有说我觉得画不画原因有没有原因都不重要，因为习近平当选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的。首先他2009年开始来做这个评选，最有权势的评选，当选第一名的都是国家元首，而且都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三个国家元首，像胡锦涛2010年也当选了。然后习近平今年他上一次，因为2017年福布斯没有评选，上一次是2016年，习近平是排在第四名，排在普京、川普、默克后面。这一次能上升到第一也不奇怪，因为你像这两年发生了很多事，而且习近平他是反腐，包括这种他是称之为反腐，然后包括这种引起就是四处出访一带一路，然后包括他四处撒钱。如果是我们因为他是不是评价最好的或者说最外资的领导人，只是说评价一个影响力、媒体排名啊，还有这种收入，我觉得这一点他当选其实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好的，那么罗女士，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要请教您一个在网络上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分析啊。他就是说，除了政治人物之外，刚刚我们也说了，中国的一些企业家，马云、马化腾也名列在最有权势的人物榜上。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分析说，马云和马化腾树大招风，这可能会引起中共的不满，对他们的结局来说可能是凶多吉少。您又是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观点呢？
我觉得马云、马化腾的结局是肯定不乐观的，但因为这一次上榜呢，我觉得不是会因为这个上榜导致树大招风，我觉得最关键还是他们本身就是在国内做的事情，就是他们的性质有点像赵家奴，他们不是赵家人，这至于他们怎么能做好，什么时候倒霉了，那就这个就很难预测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结局赵家奴不是那么好做的，所以我就觉得像中国民营大企业，像就比如马云，他后来上市，他后面的那个股份结构，还有他的阿里巴巴到底是谁在掌权，后面已经说不清了，所以就要看他的红色基因有多少，然后他后面的内部的征兆是怎样的，所以这个上榜不上榜，我觉得不会是他们的眼不。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们结局确实不会，我不是特别看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自由撰稿人罗斯林女士，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点评，谢谢。 稍后回来，川普总统突然表示要帮助中国电信公司中兴恢复营运，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立场是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呢？而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中国时政评论人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
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二将前来美国，与美方的高层展开第二轮的贸易谈判。那么就在刘鹤抵达的前夕呢，川普总统在星期天发推文说，将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来帮助中兴恢复营运，并且指示美国商务部展开相关的法规行动。推文一出，可以说震惊了美中各界。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呼吁川普总统不要向中国低头让步，而中国官媒则表示欢迎，希望川普说到做到。有分析称，这是川普为了确保与金正恩会晤进展顺利，所以暂时放下美中关系压力。到底川普政府为何出手援助中兴？这对紧绷的美中贸易纷争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而美中的贸易谈判是否真的即将要达成协议了呢？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辑陈奎德先生。陈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各位听众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欢迎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陈博士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博士啊，陈博士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中兴发出了公告，说呢他们要停止主要的营运，眼看着美国的这个7年的禁运制裁就要生效了，要彻底的可以说是瘫痪掉这家中国的电信大厂，为什么川普总统在这个时候却喊停手了呢？
是这个事情大家都感觉来得非常突然，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整个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和其他种种关系，过程中间的一环。而川普总统本人的行为方式，大家知道，他有某种不按牌理出牌，或者是某种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当然对于各家的谈判的对方来说，包括对于全世界的整个国家人来说，都觉得有点不好理解。但是大家知道，以他这种个性，实际上不可预测性本身他也是一张牌，他可以主导一些议题，他不至于被对方的议题、对方设定的议题、对方设定的过程、对方设定的大家谈判的这个主题所牵制，所成为被动的一方。所以说，而且在谈判中间，他可能会出现很多出人意料的情况，而他会常常会抢占先机，或者从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不过我就是回过头来说， 它本身这个行动，我们不能单把这个行动单独的放在这个单独的一个点中心事件来谈。如果中心事件来谈，看起来美国似乎是一下子突然的从前一步退了一步。
嗯，好的。那么
我们要看往后的，我们现在中美之间马上就要开展重要的谈判。刘鹤先生已经要到美国来，今天要来，他们会在这个谈判中亮出什么牌？实际上，我相信川普这个行动本身是向习近平也好，向中方事先释放一个善意，给对方一个面子。实际上，对方恐怕在下一步中间我相信他是和习近平在那个大连会议之后，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间的一个结果。他向习近平给出一个让步，给出个面子以后，在其他的贸易方面，他会不会收手的？会，而且中方的让步，我觉得会比较大。我们拭目以待吧，往下看。
稍后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有关于中方到底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让步或承诺。那么，小明先生，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川普总统为何在这个时刻松手呢？真的像陈博士刚刚所说的，不按牌理出牌也算一种牌吗？您的看法？
啊，谢谢您。关于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引人费思索，这个时机的选择非常特殊。如果从中美贸易谈判的角度来看，川普这个做法甚至有些不太合理。这个本来就是中兴问题，本来就是中国非常渴望的一个重大项目，一定要力争的。那么美国完全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打个比喻的话说呢，就好像比这是一个正餐中的一道大菜，结果却被当前餐给拿出来了，所以这个决定确实比较令人费解。那么对于川普的这个决定，中方的反应有两种，一种呢表示赞赏，还有一种认为这是一个阴谋。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中兴这个案件呢和贸易谈判混为一谈了。实际上从美国政府的立场来看，中兴事件呢是一个孤立的案件，和中美贸易摩擦呢并没有直接关系，另外呢也不涉及美国要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呢，川普的立场是一贯的，就说和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那么在第二轮中美贸易谈判之前，川普表态松手，这至少向中方表明川普并没有消灭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后涉及到那个2025制造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其中可以说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旁证，就是说他并不想消灭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只是反对中国政府的不恰当的补贴。那么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兴案件和贸易摩擦无关。
那小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啊，我们就来深入的了解一下到底川普总统他的心思意念是如何。我们来看看他在星期天发出的这第一封推文里面，可以说是让大家非常惊讶的这个推文里，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和中国领导人正在为中国手机巨头中兴通讯提供一种快速恢复业务的途径。中国有太多的工作岗位流失，我已经告知商务部要尽快的完成相关的工作。那么许多人，小明先生，对这个推文呢，有两个地方不理解。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工作岗位流失，为何是美国总统来担忧，要来协助的呢？那么第二点就是他希望这个商务部来尽快的依据法规来完成这样的工作。也有人说，中兴就像您刚说的，它是一个孤立的一个法律的案件，它违反的是美国的禁运法，它偷运技术和产品给伊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上，是美国总统能够说算了就算了的吗？您的看法？
好的。川普的关于帮助中兴恢复营运的第一个推文，可以说明显是给习近平看的，是对中方的一个姿态。这个很可能呢是对习近平做的某些事情的一个礼尚往来。在这个问题上，川普给出的理由让美国人看起来确实有点不妥当，不感到不舒服，遭到了一些美国政治家和媒体的质疑。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的非议，川普呢昨天又发了一个推文补充说，中兴公司从美国企业购买了大量的零部件。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川普这个决定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工作流失，也是为了美国的工作流失问题着想。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兴倒闭对中方的打击很大，影响很大。 但是却未必能够增加美国相关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未必能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相反，中兴的停顿可能会导致美国的供货商失去部分市场，也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员工失业。所以川普的这个决定，如果从纯经济的立场来看，川普也能够自圆其说。至于总统是否可以这么决定，我个人感觉总统应该有这个权利，因为这个处罚毕竟是他下属的商务部的行政命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的现在这个决定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之下，或者说在一个非常时期，川普这么做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变。只是这个事情的后果呢，可能未必如川普总统所愿。在这一点上呢，我认同《纽约时报》的如下说法：一个公司违背了美国对伊朗和朝鲜贸易管制后，未能惩罚其违规雇员，这样的公司如果能得到赦免，可能会给美国树立一个棘手的先例。但总统介入拯救这家中国公司的行为，也可能被认为削弱了美国商务部的贸易管制权利，因此他可能会削弱未来此类措施应用其他公司时的有效性。纽约时报这个说法呢，是他从美国的国内的视角来看的。至于说中方如何看待川普总统这个决定，恐怕还有另一种说法，那么以后我们再说。
好的。那么我想请陈奎德博士谈谈您的看法，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决定，川普总统做出这样的一个转变，他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您是否赞同刚刚小明先生所说的呢？
有一部分是赞成的。我想是话，这个中兴制裁这个事件，明显的来说，它是如果是真正的执行，彻底的执行清廉的话，当然对中国有非常大的那个打击，就是伤害。但是呢，就像那个，这个就是最典型的那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美国也得不到什么太多的好处，甚至它的产品少卖到中国来了。而这个中兴那个软件芯片，实际上它卖给中国，这并不是它的技术就卖给了中国，它技术一文不动的还在这里。不过我想，这个事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现在这样一个结果，也不是说是不见得是会有很大的，可能是和一系列都有关系，往下的经济谈判最直接的关系，还有就是说是包括川金会马上就要召开，他和他对整个的世界释放的，特别是对中国释放的一个信息，像要中国在这方面要做某种，我相信习近平已经在和他的通话中间做了一些对他来说听起来比较好的一些话了，但是他想给习近平有一个回报，有一个交易，这个也是。还有甚至包括伊朗的刚刚退出伊朗核协议，本身现在美国面临着所有的其他的签约国都没有退出，他退出了，他就面临着美国单独的要去制裁，经济制裁伊朗的问题，所以暗示中国不对伊朗的经济联系不要过分，要适可而止，这些东西是，也就是说给对方的让步，或者希望对方的让步，有些是明码实价的，例如往下的贸易谈判，我相信美国这边是相当提出了相当明确的价码的。有些是心照不宣的，包括对伊朗这些事情，甚至对川金会的事情，有些是心照不宣的。不过另外我要谈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事件，这个中兴这个事件本身已经亮出来了，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中国来说有一个心理震慑的作用。虽然收回去了，但是大家看到了，通过这个事件看到了，过去中国的很多官方媒体也好，民众也好，似乎在欢呼中国现在和美国完全可以平起平坐，对等的打贸易战了，你来我往，我可以强硬的对付你。
好的，
把中兴这个事情一出来，大家知道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脆弱的，它的脆弱性是很大的，亮出了中国的软肋。而这个虽然收回来了，但是这个把剑大家看清楚了，是捏在人家的手中的，这把德莫克里斯剑随时，如果是他觉得你过分了的话，他随时可能落下来，
可以再拿出来使用。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对将来的谈判是有某种 笼罩性的作用的。
好的，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有一些看法，我们先来看看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在昨天开始呢，特别就针对了川普总统说要帮助中兴恢复营业这样的一个消息呢，那么问问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有 79% 的网友认为呢，这是错的，执法要坚决，总统不应该干涉下级执行法规。那么另外呢，有 10% 的网友认为呢，川普总统做的是对的，减少中国的就业损失，这有利争取中国民心。另外呢，有 7% 的人认为，这要看这种让步是不是能够换取中国在别的地方来配合美国。那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呢，他们认为呢，川普总统的这一招棋其实下的是对的。这位署名叫 Nanami 的这位网友他说，显然把中兴当作和中国谈判的筹码，比直接把它办掉来得更有价值。先前的做法已经表明，川普随时可以把中共的科技龙牌企业置于死地，展示了力量。所以川普这张牌打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另外呢，这位署名 STGY007 的网友说，川普出手救中兴，这是出演捉放曹的戏码，打一嘴巴给个甜枣，这很有政治智慧。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浙江的叶先生。叶先生您好，请说。
美国取消对中兴的制裁，这是伟大领袖习主席啊钢铁意志的胜利，也是14亿中华儿女坚强不屈的胜利。未来就是说，美国求中国的地方还很多的。如果中国打无限制的这种仿制倾销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的话，美国的伤亡不见得比中国少。而且川普他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明明该子们想靠他去跟对抗中国的话，那只是痴心妄想了。他不可能压上他的身家性命去做的。
好，谢谢您。谢谢您，浙江的叶先生，我们听懂您的意思。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喂，
哎，湖南黄先生，
我认为那个川普他明明知道中国他那个中兴，他要是市场中心的话，就是一个软肋，是中国的一个软肋。
嗯哼，
他这是一张牌，他用这张牌要求中国去帮助他制裁朝鲜那个撤出核武。
好的，好，谢谢您，湖南的黄先生，您认为跟朝鲜是有关联性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他那个可能中国的一定的反制措施有一点效果，但是并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朝鲜的那个谈判。
嗯哼，
因为在这个谈判当中，中国占据主导权，美国必须得联合中国，但是美国这个承诺呀，我觉得根本就不靠谱。中国还得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来牵制那个川普。
嗯，好，
因为那个川普他说话根本就不靠谱，说不制裁，朝鲜问题解决马上变脸，擅长就是变脸。
先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们就想先请我们的小明先生来谈谈啊。我们刚刚这个浙江的叶先生还有天津的王先生有他们这个比较不一样的看法。叶先生甚至认为这是习近平的钢铁意志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转变和结果。小明先生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对于叶先生这种看法呢，可能在中国是一种主流的看法。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都发表了类似的这种表达。
嗯哼，
这个呢在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儿。那么这个真实情况，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川普是一个很精明的商人，他不会做亏本的生意，这一点大伙儿都心里有数。所以呢这种说法，尽管现在我们就说我们还不能完全清楚这个背后的交易是什么，但是它的基本上，因为假如说川普真是为了谈判让步的话，那么他完全可以在中美正式谈判过程中把它当作一个筹码来运用，而川普没有把它当筹码来运用，这说明这根本就和中国的压力没有任何关系。好的，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网友啊，有他们的一些看法。这位署名驴子的这位网友实际上跟小明先生的看法很类似，他说川普不会做亏本生意，放弃制裁中心必有中共在贸易上的巨大让步，川普的超强硬内阁只有对中共更高的要价，哪有无端帮助中共的道理，解禁中心这只是川普为了钓大鱼而放的小小鱼饵而已。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吴凡的这位网友呢也有类似的看法。吴凡网友认为呢，川普总统射出了一颗致命的子弹，飞着飞着变成了一个鱼钩，这个包裹着8万人生计的鱼钩，习近平想不咬都难，上钩以后这就要看川普怎么样来料理这条鱼了。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做华成岩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不知道川普救中兴是出于美国利益还是他个人利益，就像卢比奥说的，大致意思中兴华为是中国的间谍企业，美国一直让这样的企业在美国发展不受约束，难道是我们疯了吗？支持美国制裁中共，中兴华为。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谈到了这个刚刚这位网友提到了参议员卢比奥的这段发言，或许我们就可以来介绍一下。那么稍后也请两位专家来谈谈您的看法。这是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他在呢川普总统发出了这个要救中兴的决定之后，他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推文，他说中兴的问题不是工作和贸易，而是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中国任何一家电信公司都有可能在没有法院命令或任何审查程序的情况下成为中国间谍活动的工具，如果我们允许这些公司在没有更加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在美国运营，那实在是太疯狂了。我想请陈圭德博士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是不是真的川普总统如果放过了中兴一马，卢比奥参议员所说的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或者他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了？
我想我非常赞成卢比奥参议员这种态度，我想我也理解他的这种担忧，而且事实上中国的企业过去在这方面确实如卢比奥参议员说的做了很多方面这方面的间谍啊各方面的工作，但是这次对华为对中兴在中国这个放马，它是在它让它还能够继续的制造产业，但是对华为和中兴的产品，美国政府已经有明文的规定，其他的所有的美国的企业也好，美国的这个国家机构也好，任何这些机构都不可以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这些产品了，就是说他已经做了一些预防措施。至于中兴你在中国内部的制造，刚才说的他有他关于他的工作机会也好，关于他在中国的经济那个整个层面中间他所起的作用也好等等，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说他是作为这一次和中美贸易谈判和特别是和那个马上就要召开的金正恩和川普总统的会谈有关系的，他这个东西显然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强的联系，而习近平是志在必得，想打赢这一仗，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如果真正的把金正恩的核武器给他灭掉了，或者说消失掉了，或者说甚至如有些外面说的能够转移到海外来，那么这是他在中美关系也好，整个的亚洲和平局势也好，是立了大功的。他是在对这个事情看得比很多很多事情都重，我想这个也是他考虑的重要的亮点。所以说，其他的这些考量和这个考量比较起来，恐怕要处于第二层次的东西。
嗯哼。那小明先生，我想请问您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上也谈到了，很多的评论都认为川普总统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这也代表了中方在某些方面可能已经向美国承诺了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让步。那么昨天在华尔街日报上我们就有看到了中国可能会取消对美国农产品数十亿美元的这个关税壁垒，那么同时中国可能也会减少美国的高通公司 Qualcomm 在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障碍，但是也有分析说中国实际上可能还做出更多其他的承诺，但是外界可能不得而知，甚至永远都不可能知道，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如何呢？
我以为这种可能性很大，那么就是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的实力是不对等的，北京应该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或者在其他方面 对川普政府做了重大让步，或者给川普政府做了什么帮助。对于这一点呢，北京对外界的反应非常敏感。那么我刚才提到过，人民日报有篇文章特意说，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特朗普发推暗示将对中兴解禁，肯定是对中，肯定是中方付出了高额代价。不过呢，中国有个成语，此地无银三百两啊。人民日报的这个说法呢，我以为恰恰暴露出北京可能是做了什么让步，或者说做出了重大让步的承诺。当然你刚才说了，有报道说中方已经停止了对美国的农产品征惩罚性的关税。如果这算是让步的话呢，这个可能我想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毕竟对美国的农产品征税，这是一个极端愚蠢和荒唐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国的伤害要远远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即使美国川普总统不做什么让步，中方这个决定我想也很难持续下去。
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叫杨正的网友，他就这样提到了，他说如果是大豆的话，我个人是支持这个政策的，农产品对国内是个很大的打击，基础民生产品的涨价会造成破坏性的通胀。那么另外呢，我们在网络上也不断的有网友针对这一次这个中兴事件呢提出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高伟的网友呢，他说通过中兴事件，中国高端制造业实力的低下暴露无遗，一下子中国制造2025的威胁就小了不少。美国看穿这一点，不如选择帮助中兴，还中国，还给中国卖了一个人情。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暮色月痕的这位网友，他认为本来就是个策略，给个面子换来中共更大的让步，怎么就成了反复无常了？川普怎么可能眼里只有中兴这一家公司？他就是把这个手段当棋子，为谈判来争取更大的主动罢了。我们现在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接下来听听来自广东的黄先生。广东黄先生您好。
你好，是这样子的啊，你看现在川普啊终于向习近平投降了吧，是吧？对中兴让步了吧？我以前讲过，历史上只有美国让中国，不会中国让美国，这已经是历史证明了，这一次也一再一次证明。所以中国啊这个专制国家，你美国还是真的玩不过这个我们这位习主席。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嘉宾的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次的思考，就是在川普总统几个月前签署备忘录要严厉的来制裁中国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关注中国民主的人士非常的雀跃，他们认为这可能是逼迫中国改变他们的贸易政策，甚至帮助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么现在在川普总统宣布要出手来帮助中兴之后呢，许多人对此感到了非常的失望，觉得好像那一点点的希望曙光消失了。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您对于这样的一种论述或者这样的一种分析，您的看法是如何？
对于这个问题，此前因为我对川普并没有抱过过高的期待，但是川普这个决定我还是感到有些失望。从美国的国家战略来看，尽管川普这届政府对中共的定位比以往有所改变，有所警醒，但是我个人感觉他们还是没有把中国完全当作当年冷战时期苏联那样的对手。对于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可能还没有像他们感觉到像苏联那样为美国各界所深刻了解。那么中共究竟是美国的敌人还是朋友？美国各界我个人感觉好像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虽然美国的国家战略已经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但是这种战略构想在具体的涉及到对华政策上可能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至少美国对于像华为、中兴这些关系到互联网这个重大的战略性的企业对国际社会的危害的问题上，我个人以为他们关注的还不够。从目前的情况看，川普呢更像是一个商人， 很注意和对手之间维持一种表面的友善，就像川普始终把习近平称作我的朋友。但是呢，川普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应该说是最强硬的一位总统。如果川普总统能够逼迫中共实现当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的话，那么对中国的百姓来说，对中国的未来来说，将是有巨大的帮助。至于川普是否有促进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使命感，是不是像里根总统那样伟大，现在下结论为时还过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尽管此前朝鲜多次进行过核试验、导弹试验，但是美国政府在表态的时候始终还在宣称不以改变朝鲜的政权为目的。朝鲜和中共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美国对朝鲜尚且如此，川普总统自然不会要说要改变中国的政权。应该说这是一个美国正常时期的一个基本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状态。不过我想，假若一旦进入一些非常时期，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肯定会做出重大的调整。另外就川普个人来说，川普这个人的讲话比较随意，经常会给人以飘忽不定的感觉，这一点和以前的美国那些政客们有很大的不同。对于这一点，我个人以为川普的有些表现是情不自禁，但有一些我个人感觉可能是摆的迷魂阵。
好的，谢谢您，小明先生。那么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当然川普本身在竞选中间，在后来的很多言行中间，他早就提出过他并不是他对过去前任的像是要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权这种行为明确的表示一个解不屑，他就觉得他是主要是要争取美国人本身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这方面这是非常明确的。不过呢，就是说他的当意识形态深处，你看从他对古巴的态度，对好多事情，包括这次亲自的飞机上是迎接北韩的回来的俘虏，他当然那个意识形态的立场还是清楚的。但是他觉得美国过去的教训是过去在世界上负担的责任太多了，太大了，对美国不利。我想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在整个的特别是在和中国在经济上打交道，怎么样为美国争取更大的利益，这样一个过程中间进行的。而川普本身的想法，在我看来，他也和他最近越来越任命的越来越强硬的那些内阁阁员也好，各方面的人士也好，就是 Borden 啊，还有包括那个 Navarro 等等这些人的其实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川普基本上还是他竞选时期那些基本想法还在，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政治它本身有它政治运行的逻辑，你本身在保卫美国的强大，保卫美国的利益的时候，而且在和这些国家进行博弈，特别把中国作为第一号战略竞争对手进行博弈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你过去曾经并不是这么急于要得到的，或者说你自己感觉很淡薄的那些政治后果会出现的。我相信，而且这个包括降低关税壁垒、降低贸易逆差和开放中国的市场，特别是开放中国的市场，这个东西逻辑要贯彻到底。包括在加入 WTO 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于中国这些看起来是经济上的措施，但是实际上它会有政治功能的，它这个政治逻辑的运行最后是会对中国对世界的开放是有作用的，也就是说对中国的政治变化它还是会产生作用。这个虽然是川普预先的那个他自己的意图并不是这么强烈， 但是会带来比较多的政治后果。我相信如果他打赢了这些战争的话。
好的，谢谢陈博士。那么小明先生，就像陈博士所说的，这个很多美方希望中方能够做到的，对中方来讲这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或政治的意涵，所以可以显示美中之间的分歧仍然很大。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谈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他今天就要到美国了，那么即将与美国展开第二轮的这个贸易谈判。您认为刘鹤先生这一次可以圆满的达成任务，来缩减美中之间对贸易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分歧嘛？另外，这个稍早这个南华早报还报道了，如果刘鹤谈不成，中方还计划要派出救火队员王岐山到美国来，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又有多高呢？
我先说第二个问题，关于王岐山的问题，可能各方面都有点期待，但是我个人感觉王岐山出面谈判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或者说可能性很小。因为中美谈判它不是一个技巧问题，这个本质上是中共的国家政策。这次刘鹤作为习近平的特使来谈判，这就特使身份就表明了习近平的充分授权，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刘鹤做不到的事情，王岐山也无法做到，除非习近平又做出了新的重大的让步。而且呢，在北京谈判王岐山没有参加，所以我个人估计王岐山也不会来美国来谈判来。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是不是能达成协议，我对这个我不乐观，我很不乐观。那么川普在中兴问题上这个让步，我觉得只是一种姿态，川普一定会希望中国投桃报李，同样做出姿态，做出让步。但是呢，中方是否真正理解了川普的意思，是不是像刚才那些刚才就说类似上海的什么先生，那位先生说的可能会起反作用。这个人民日报就说过，这一次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啊，这次让川普引以为傲的交易的艺术似乎向现实低头了。否就是说他认为，这篇文章还说，如果美国想在半岛问题上取得突破而开创历史性外交功绩，离开中国的支持行吗？就是现在他们的对川普的这个决定实际上是从反面来理解的，
是
这个中共的一贯做法，就是说欺软怕硬，而且你给他友善的面孔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很恶的对待，所以这是可能川普没想到的问题。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从美国来讲，美国能够让步的东西并不很多。在此之前呢，美国和中国谈判的时候已经公开了美国的八项要求。那么八项要求其中有两条核心的要求，一个是要缩窄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对，
第二个是要放弃对2025制造项目的补贴。那么关于2000亿美元的这个顺差的让步，可能让步到1800亿、1500亿，哪怕让步到1000亿，这个我个人感觉中共也很难接受。至于第二个问题，2025项目的制造补贴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这个不是美国人说了算的，因为这是涉及到 WTO 的问题，所以川普总统他不可能让步，美国也不可能让步，所以从这点来看，这场谈判我想会很艰难。另外从刘鹤在美国的日程安排来说，他安排了5天时间，这个时间长的已经有点出人意料了，这也可以说明中方对谈判的艰难程度有相当的心理准备。但是呢，我个人想，但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讲，我希望就是说川普虽然是一个在策略上非常灵活的人，当然我们期待川普在战略上能够非常的坚定。
好的，那么接下来陈博士，抱歉，只能给您45秒时间谈一谈，您认为在这一次的最新一轮谈判，在川普总统改变对于中兴的立场之后，美国能够守得住他的底线吗？
我想，我们往下看，我觉得马上隔几天，或者是会出现一些大家可能预料不到的，或者比较大的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我想，川普让步中兴这个事情，一定事先有某种 deal， 所以说我对整个的这个局面往下当然还有很多反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是占了 强势的。
好，我们就持续的关注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后招啊。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小明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习近平荣登世界权势人物的榜首却不许报道，中共到底在怕什么？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